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始作俑者》，我是主持人播放键阿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本节目开播以来最大咖的来宾，是我们的 15 Minutes 风琴学英语的江老师。
Hello everyone,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Shit Eater. Welcome. And this is probably the first time we're going to open in English because the rest of this episode, I'm going to try and use as much Mandarin Chinese as possible for you guys.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来到始作俑者，我是 15min.today 的张老师。
吓死我了，我以为张老师整出都要用英文。
可以，因为我们看动漫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最大宗的动漫啊，对我来说就是 Netflix。
嗯，他们真的做很多。
对，然后呢 ，Netflix 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些呢，可能比较新一点的动画，其实还可以把它换成 English track， 还可以放英文音轨。它是有配音的
哦，所以郑老师平常在看动画的时候用英文看比较多吗？
我跟你讲怎么看，一种呢听日配日文的原音的话，对不对？那就要看字幕。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呢就很忙，就比如说一边想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把它换成英语的配音
哦，
那我就可以用耳朵听了，就把它当 podcast 在听。
毕竟你的 mother tongue 是英语这样子吗？
那个很舒服啊，就是背景声音嘛，对不对？
好，那我觉得还是先介绍一下我跟郑老师怎么认识的好了。
是，
我之前有在巧言巧语那边有说我在做一些自由接案的工作，那郑老师就有请我帮忙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慢慢的，后来我也在通勤学英语这个频道有帮忙，所以如果有听通勤学英语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那边已经做了是不是快一年了啊？
快一年了，八九个月了。而且说帮忙，其实这个你把自己讲得太弱势了哈，应该是中流砥柱，我快没有位置了，这样子把我挤出去，最好都不用存在了，以后就是让阿健老师来 take over 这样子。
太夸张了啦，在那边的 title 就是网站编辑啦，
还有我们总编啦，对，文章的总。
好，那因为我跟郑老师合作很久了，那我一直想要邀请他来上节目，只是一直苦无机会啊，想不到要拿什么主题。今天就是刚好我们下一季的作品，郑老师也有一个他有之前有追的，我想哦，那不然就来录这个 Konosuba，
是
这个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所以应该跟大家先讲一个 background 哦，应该是早就应该来上始作俑者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呢。可是呢，我个人是很担心，因为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些动漫，对不对？现在在听的听众可能他不认识，所以不会有共鸣。我很担心这一点，然后我就想说，对，近年的动漫我也有看，可是呢，我看动漫是这样哈，我是配便当，这个一边吃便当一边看动漫的，所以其实我都没有很认真去看它，就是哦，这个很帅，哇，这个很棒，然后哎，这个画面画风画得很好，这样，反正我也没有太认真去看它。然后像比如说很多 title， 就像我们听很多 Spotify 的音乐一样，就播哇，你有听过这一首歌，可是你对这首歌的歌名完全一点都没有概念。然后这个就是我近年来的对动漫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阿健老师讲说，诶，是不是要来录一集？然后我就想说，对啊，可是我有好多好多动漫有看过，可是都不记得他们的片名，我哭哭。
主要以泡面番为主的感觉。
对，然后我会重复看了、我在吃饭嘛，一边吃饭，比如说我咬下去我的鸡腿的那一刹那，其实我 miss 掉了那个打斗场面，对不对？然后反正没有关系，我就 let it go。然后呢，隔天呢，可能在吃便当的时候，再次咬鸡腿的时候，这一次记得要看到那，就是再回去播那一集。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动漫大概看2到3遍。
哦， 那还会不记得剧情也蛮厉害的、
欸。对、啊，就是基本上我没有很认真，然后就看哇，这个好帅好帅哦。所以呢，看到哪里我会记得呢？就是看到那个图案的封面，或者是那一集播前奏播 intro 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我看过这一集，
啊、这个好像看过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前面的人开始有那个 dialogue， 他们有对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一集我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嗯，播出来就有印象了。刚刚你说小时候看，其实我看一下我这边后台数据啊，我这边的也都是35到45比较多啦、哦、所以不用担心、
哦、好好好对，我怕听众觉得这个讲了很古早的东西现在也没有翻新、哦、
应该还好、欸、可是江老师小时候应该是在国外在南非看的
对比较多，
那边的比较多是哪些作品啊？
我们稍微有一点 delay， 在南非的时候有点 delay， 因为台湾的时候很快，比如说90初的时候，其实七龙珠已经演到很后面了嘛。
对，我们那时候七龙珠、灌篮高手，然后又白书刚开始播吧，大概是这
些。对外国人而言，有翻译英语配音的，有翻译的，然后有英语配音的，其实就是七龙珠跟 Pokemon
哦、，Pokemon
这两宗最大宗。然后呢 Dragon Ball 呢是很古早很古早的，就是我们的80年代尾巴的那一些旧的，就是以前悟空年轻的时候的事情，还没有到悟饭的时候。
那真的晚了
蛮多的耶，那晚很久。可是呢他的那种东西就像龙翔电影一样，就是一直重播，他小朋友就是一直重播，所以你就一直看那个东西，然后呢你会听到那种很夸张的英语配音，那个英语配音你就觉得日文的配音不是这样啊。
难怪我看外国人很多喜欢七龙珠，学七龙珠的，
对，
是因为一直重播，
对，那个版权可能很便宜那个时候，所以他就可以一直买来、哦、然后就整年他就垄断了嘛，然后就一直重播。然后其实在我国高中的时代，因为我们国中高中合并，我们是只有高中制，那在高中的时代基本上就是 Pokemon、
嗯、
那个从小朋友到稍微大一点的 teenager 都有在收集那个卡，只是可能不在学校里面打那个牌，小朋友会，
而且 Pokemon 比较难模仿吧，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应该在台湾比较多是到那个年纪应该是海贼王 One Piece、
欸，
然后他们就会模仿里面的角色，
没错没错。
但是 Pokemon 很难吧，你总不能在那边学什么 Pikachu Pikachu。
是，然后等我有回来台湾，然后才发现台湾已经在看 Digimon， 就是你开台湾的那个卡通台、啊、已经是 Digimon
Butterfly 那时候，
对、嗯、可是我们还在 Pokemon、哦、就说它的翻译跟它的那个版权是 lag 大概5到10年左右的东西，所以它是很 lag 的，因为它可能还有翻译啦，然后还有可能要买版权有花一点这个成本这样子。
说到这边就想到台湾其实好像在翻译工作还有在上映，就算电影好像都是全世界第一批的，
嗯，
连好莱坞的电影也都是跟美国几乎同步上映、欸、
台湾跟我们的日本的动漫界啊，就日本文化这个接轨接得很快，
嗯，
绝对是最快的，因为我们有过去的一些历史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们懂日文的 population 应该也是
还蛮
相较是高的，因为即便我都没有学过日文的，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他们看日剧看到不用看字幕了，他大概都听得懂，那我是动漫里面的这个几个主要的 keyword， 主要几个 keyword 我比较敏感，因为它听起来就像英文
片假名的部分啊。
哎、欸，对，所以呢，对我来说，就是我是用英文的脑袋去听日文的这一块比较容易。然后我去日本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住饭店，我就会早上呢去找饭店的 concierge， 然后去问他说这个怎么念，这个怎么念，怎么念，会念一遍了以后呢，我就模仿他。
哦，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你模仿日本人讲，那这样子。你不就英文的那个发音就整个被带偏了吗？
是是是是是，就是学他。然后我发现这样子的沟通方式才是对的，他们才不会害怕。
因为像他们麦当劳就是 Makono Naruto，
对，
就整个把它拆开来。
对，然后比如说我去这个麦当劳的时候啊，然后我要番茄酱，然后我在那边比手画脚讲很久，他根本听不懂我。然后后面我想说，对，要 Japanese English， 所以就 Ketchup， 然后他就懂了。他就有反应了、
哦、
然后我就拿到我的番茄酱了，他就懂了，就 OK。
你不能够念 ketchup， 你要念三个或四个音，
对，
ketchup 这样子。
是是是是，你要懂他怎么样去转那个音节，日式化他就有机会。然后比如说 我要去东京铁塔嘛 ，Tokyo Tower， 是不是？就这个发音，他们就能接受了，他就啊懂了
啊。对，因为他们 R 跟 L 是同一个音，他们的不卷舌。
对，那所以我这种不是很完全版的这种日式的发音呢，对他们来说就很 friendly， 就有亲和力。所以我去那边可以用很奇怪的英文去跟他们就对来对去，
玩的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啦，在日本。
有啊，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欸，
很有成就感哦。
对，很有成就感、
啊、可以跟他们直接用日语沟通，那个算日语的话啦。
对啊对啊对啊，至少我去地方，我把一些主要的地点用日式的这种念法把它念出来，然后我自己心里面记忆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浅草寺嘛，
嗯，
那浅草寺浅草那个中文我就记不太得，可是阿萨库萨我就记得
哦，
那几个音节阿萨库萨它音节让我很好记，
会直接记它的原名，不会透过中文来记，像我反而会想半天想不到。
是，那我老婆她就记中文，她就汉字，那她就到哪里都要写汉字给人家，
嗯嗯嗯，
那我就是阿萨库萨，
是，
我就懂了这样子。所以呢，对我来说只要它的门牌有英文，我在日本基本上是比较有记忆力的、
哦、
就比较不会迷失的。
就是说你是透过英文来学日文啦、啊、然后像我或者是你老婆就是透过中文学日文
汉字的部分。没错。
那刚刚姜老师有提到说你其实平常也有在追番看一些动漫
哦，
那你有比较偏好的作品类型吗？刚刚讲说可以配饭的。
可以配饭的，我跟你讲全部 Isekai 都可以，
全部
就很莫名其妙的全部的 Isekai 我都会去点看看，然后这次的 Isekai 是在讲什么。那 Isekai 呢，这个也是我去听他们听反复听听出来的，就是异世界。
嗯，
那他有可能异世界转生什么东西，然后变史莱姆，然后变成农夫，变成什么，反正他都可以配，因为你知道说他转生了就没差了，他一定是
轻松的
ending。
嗯，
对，他不会转生了还更困苦，对不对？
最近有一些是转身了之后去那边受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玩到一个尽头了，开始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他就反过来了，变反串。那可是大部分现在有做的
做成动画
都是 happy ending，
对对对对
对，做成动画的都是 happy ending 啦、嗯、所以其实很好配饭啦、啊、因为你知道说诶他转身了，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梗，比如说他的 key point 是哦技能
哦，
以前没有的技能现在我有了哦。另外一种是我以前很挨饿很困苦，然后现在我有到处都是饭，看到什么东西都是饭，都可以变成
可以吃下去
菜料。
对对对，还有一些是转身了变成别的东西的，像是变
是
变史莱姆，变成贩卖机，
是
转身了带着手机啊，或者是带着那个购物网页这些。
是，然后贩卖机我看的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我是想说他怎么把贩卖机放在这种异世界什么勇者的世界里面，
有魔物啊，有勇者，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硬凹可是那一个动画真的还蛮有趣，就是一个贩卖机然后在那边，然后甚至于被朝拜，这样我都觉得很强，有点很好笑。其实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可以这么轻松的讨论他就是很这个吃饭的时间不枯燥，然后很轻松这样子，我觉得大概我的倾向都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看那种
沉重或者认真的。
像你们前面几集就讨论福利连，对不对？
嗯嗯嗯，
那我就没有看。
哦，福利连，
我看了第一集，我就知道说，这个沉重，这个算了，这个是要花点脑筋的，我算了，这不好配饭。
对，那一部比较是看感觉的，没有那么的轻松。
没错，所以我就会避开这种，那种呢，我就会比如说找 weekend 的时候。欸，早上喝杯咖啡的时候我就拿来看，认真的看它，欸，认真去吸收它。然后要不然其他时间呢，比较大宗的时间就是我们讲的 time killer， 对不对？就来杀时间的kill time 用的，然后让你的等于换场啦，因为我们工作的那个有时候 urgency 是很高的
哦，
所以我们在赶急件啦，或
让头脑放松一下。
对，我们就转换一个场景，然后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再回来。
对，这类型
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很适合用来让你放松一下，转换一下心情。
嗯，没错没错，所以任何 Isekai 都 OK。
我们今天要聊这部就很符合刚刚讲的条件嘛，这个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没有错。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作品背景好了，它是讲一个日本人在死掉之后，他死掉的原因也蛮荒谬的，好像就是家里蹲， 然后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就被车子撞到，然后就被带走了。
没错。
然后带走之后呢，一般来说你到异世界会给你一个福利。
对。
这次的福利呢，这个女神就问他你要什么东西，他就说什么都可以吗？他就把女神当成他的福利带走了。
对。
而且这个给福利的过程是完全没得选择的，女神就跟着他下到那个世界去了。
没错。
那这个异世界的背景基本上是有点像中古欧洲啦，然后有魔法，有魔王军。他的故事主轴呢，说是讨伐魔王军好像也不太对，他就只是在那边试着很开心的活出他的第二人生。
是。它不太像其他的异世界的状态，就是好像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我重生了，所以 I have a mission in life 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他不是勇者，他完全这个咖就是一个软烂咖。
他虽然不是勇者，但他也是杀了蛮多魔王军。他整个反正这部故事很荒谬，然后里面正常人真的不多。
是，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第一集他在解释他的世界观的时候，对不对？就整个深得我心，因为他。这里面全部从头到尾，从人物到他的 storyline 到他的整个铺陈，就是后面村庄的人啊，其他的配角全部他都是酷手的，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因为他死掉的原因是他把自己吓死。
嗯，
然后我就啊 what 这个 Isekai 有点怪，因为通常 Isekai 的设定就是哎呀不小心被车子这个车祸了嘛，
撞到死掉，但他没有真的撞到。
对，或者是不小心被抢劫，对不对？然后刚好刀子，对不对？白刃
刺进去了
就被带走了。结果这个人是被自己吓死的，然后他还被女神笑，然后我就这个人到底是要过一个 happy life 呢，还是要悲伤的 life？ 到底他现在过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对，
让我那时候就觉得哇，继续要看下去，这个人有点怪哦。对，然后呢，到后面变成女神也怪，然后他的队友也怪，然后呢，整个村庄的人都就是他们很莫名其妙的是，这些怪人都可以被村庄的人包容。
嗯、村庄的人基本上也怪怪的。
对，一开始讨厌他们，然后后面到包容他们，然后到自己也变怪了，然后就好像是有一个。这个病毒式的这种渲染哦，然后让大家都是在这个世界，所谓的这个美好世界，对不对？其实说穿了，就是他们好像活得很自在，然后自在到说地球坏掉了，他们也没关系的感觉。嗯、
这一部作品目前算是电视版出了第四季了，有两季是本传、嗯、第一季、第二季，然后第三季是它的前传《红魔族篇》，
是
在讲其中一个主角。他有四个主角啦，四个主要角色。
是，
然后第三部就是在讲这个其中一个非常受欢迎、投票第一名的角色。
可是这个有一点蛮有趣，就是当阿坚跟我讲说：“哎，美谷米要拍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也觉得为什么？
对，为什么？我反而认为是可能是那个阿垮，
嗯，
他可能要拍阿垮的前传。
对啊，
他可能在阿垮变成女神前，他就是。原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经历，
嗯嗯嗯，
然后最后呢，这个可能创造神怜悯他，所以才把他变女神来做这个事情。我本来是有这种想法，可是哎，怎么弄到美谷米？然后我就想说，这个 spin off 通常会是小品，就没想到还做两
集，很认真，对，超级认真的。
我滴嘞！
哎，这个部分我觉得跟台湾和日本人的偏好有点关系哦。
嗯，
你在四个角色里面，我们现在岔题讲一下好了。
对，
就是你在四个角色里面。喜好顺序你怎么排？
我会觉得我不算卡祖玛，因为卡祖玛呢，主角呢，基本上他就是大家都会哦，我就是勇者
何真啊，何真。嘿，
其实他应该是串整个大家的在一起的过程，他是粘着剂，
他是队长啊，没有他就没有了。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我反而看的主角是阿垮女神嘛，
嗯，
然后 Darkness 跟美谷米。
嗯，
我觉得他们三位才是比较主角的主角，反而那个男的就是只是串场而已，
嗯，
他只是主要是串场用，因为我觉得他的动画的部分啊，其实也是把男主角的存在感不要弄那么高，
欸，
不要那么存在感那么丰富，可是他就是救火的啊，反正这些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 这个问题点在，然后就反正这个人呢就是像后勤部队一样，反正他们被这个青蛙吃掉啊，就把他救回来这样，然后呢他们没有钱的他就会去打工，嗯，哦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可是其他人呢，这些人就是巨婴嘛，对不对啊，我要吃饭啊，啊我要，我肚子饿了，
其他三个人真的是
很巨婴，
很多自己的欲望要去满足、啊、
没错。所以他这个队长根本就不是队长嘛，他根本一点 power 都没有，他只是这个善后的这个角色，
他是妈妈，大家的妈妈的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我认为 Aqua Darkness 跟 Megumi 他们会占的比重会比较高，而且他们又是女性嘛、嗯、所以我会认为说，诶，这一个动画我们是不是在动漫里面也有一种类型叫什么后宫番，就是很多女生的，对不对，一个主一个男生主角，然后很多很多女生，那我就会觉得，嗯，是不是又朝那个发展去？
这故事不是要演这样？
对，
但好像不是，
对，又好像不是。然后呢，你看了很多动画，为什么说 Aqua 呢？我会觉得应该是 Aqua， 因为 Aqua 从第一季的部分，第一集到第四五集左右，不知道阿健有没有发现，他很多画画的那个 composition， 那个角度构图都是绝对领域，嗯、都是 Aqua 的绝对领域
哦。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部。是不是要慢慢变歪了？
主推、
欸、是
Aqua，
对，是不是一直要用 Aqua？ 她虽然是一个就大辣辣的一个女生，可是呢，在身材或者是在她的穿着上面，要塑造她女神的定义呢，就是一直去有个很多角度都是在拍她的绝对领域这样子。
嗯，因为她的造型就是一个短裙，
是，
然后一个长袜，
没错。然后我就想说，这日本人，日本人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所以他这个 element 呢，让我看第一季的时候觉得说，嗯，这个可能后续发展应该是就是比较歪的那一种哦。
但是之后又一直在强调他在家里酗酒，躺在沙发上的样子。
没错。然后呢，后面我就觉得蛮 balance， 就是说，因为他后面换角色了，他会解释一下 darkness 的部分。哎 ，darkness 他家、嗯、他是怎么样经历的，所以为什么他现在有一个 darkness 的一个 personality， 比较暗黑的这种 personality、嗯。然后 Megumi 啊等等的，结果谁知道我在等 Megumi 的 story 的时候呢，第三季就是整个 Megumi， 然后我就哦，他值得这么多篇幅吗？
对，我就在想，可能是日本人对于这种型的女生比较偏好、嗯、因为像 Darkness 虽然她的造型也是很有魅力啦，我想说一般女性魅力，但是 Darkness 的个性实在是有点不行啊。然后 Aqua 跟你刚刚讲的一样，虽然也是一个女神的外貌、嗯、但是她的性格也是很不行，结果反而是这个 Megumi虽然有点中二，但他是很贴心，然后很照顾男主角和真、嗯、结果反而他出现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所以日本人偏爱他，
可能、嗯、
但台湾人好像对 Megumi 就没有特别的喜欢、嗯、以我目前理解啦，
我自己也不觉得 Megumi 应该是排最前、嗯、反而我也觉得在三个角色里面 Aqua Darkness Megumi 应该是这样子的排序，
嗯，不过加上配音员之后就又不一样了。
诶、嗯欸、真的真的真的。
Megumi 的配音员真的是当红的偶像啊。
可能有这一份的 element， 他们有故意要炒作这一段。然后另外一个是就在招数上面，我觉得Megumi是有亮点的。
哦，
诶、欸、对不对，
超赞的。
没错，他就算再怎么温柔再怎么样，他一定要有一个超级大的亮点。那你就想 Aqua 的亮点总不能酗酒是亮点吧，对不对，然后那个什么水舞啊，他是不是为了打工呢、啊、还在那边做水舞表演，对不对，那个不是亮点啊。
酗酒也不能说不是亮点啦，只是吸引到的人比较怪一点。
对，
他是会解咒跟抗魔啦，但那些真的也就是有点像他的，
可是他没有 slogan。
bug 吗？
他没有 slogan 啊，
对，他没有，
他的招都没有 slogan。 然后呢 Darkness 是什么十字斩还是什么的，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很亮点、
那个、有点普通，
对不对，可是
他反而是被打的时候比较亮点，
没错，
可是被打拿来怪怪的。
所以我们讲到Megumi是不是他的招就是一个亮点，就是最大招，就跟 Dragon Ball 的那个概念一样
啊，
对不对，
集气元气玉的感觉。
没错，你没有看过 Dragon Ball 你也知道龟派气功是吧，
嗯嗯，
我觉得Megumi应该是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存在感就比较高，
爆裂皱纹的部分，
没错，因为他只会这一招1001招。然后呢这个又要有很高亢的那个方式去把它念出来，
它英文版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啊，因为我听日文版的时候呢，那个原音原配的时候呢，我听到我就嘿哦，这个人有一点酷手，对，这个人有点酷手，因为他为了呈现他的那个角色设定嘛，就是说他很爱这个魔法，他觉得这个魔法是最帅的，所以他每次喊招的时候，人家可能只是喊简单的喊招或者是唱咒文，他不是，他要整个喊出来。
嗯嗯，对，他要从前面开始念那个咏唱的部分。但是每一次又不一样哦，他每一次念的咒语又有点不同。
是，反正最后呢，大家只 care 那个跟爆破连在一起的那个，那那个又是片假名，对不对？因为他不是用日文的方式去念的，念爆破，他是念英文的 explosion。对，
很中二啊。刚刚有提到他的声优嘛，是高桥礼一、哦。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配美姑米出名的，但他后来真的是在很多时候，就是人家看到他就会想到美姑米。
美姑米，
而且他在现实中戴着那个美姑米的那个帽子，
真的假的？
有，他有几次上节目的时候有戴，
是戴美姑米的帽子。
那他在之前一季我推的孩子里面的第一女主就是星野爱
哦，
也是大家就想哦，真的是个天生偶像的感觉，所以说他现在算是在日本当红的声优
了。了解，那很不错欸，我觉得就是这个多元性齁，让大家喜好这个角色。你说他中二，这个角色有点中二，可是很多日本人好像也有中二的 culture 嘛，对不对？年轻人
很多很多
teenager 里面可以接受这个中二的 culture， 所以可能这样子呢，那个在年纪上或整个设定上面就会比较符合，就会变成这个是一个多元包容社会，所以我们觉得中二这个诶很可爱，有点反差萌这样子。
美姑米他的背景我这边也稍微提一下好了，就是他第三季演出的时候有讲到红魔族嘛，红魔族之乡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其实就是被这个女神 Aqua 乱搞的一个地方。日本人其实有很多转生转到这个世界，然后
没错，
那时候 Aqua 在抓转生的人的时候，他就随便乱丢，然后就把他丢到通通丢到红魔族之乡，所以红魔族之乡基本上就是日本人的转身的一个村庄，
对，它就是绿岛，
然后莫名其妙变得很中二的一个地方啊，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中二病，见面的时候要先喊出自己的称号这样子。所以看那个第三季的时候应该是蛮开心的。那目前上映的是第四季，
是，
其实他这部作品一开始是小说啦，那第四季目前应该也只有改编到小说的第五本还第六本，还在很前面
哦。
但我很期待的是这一季应该会有比较多另外一个女神的戏份。
这个我还不知道它原来是小说，就是阿健你讲我才知道，所以像这种题材我觉得日本人就很厉害，他们的小说类哦，描述的世界观啊等等的，其实就算变成动画了，变成 2D 的那个漫画来说，就变成只是单纯的 comic 来说，其实都很容易，都很容易。可是我们的题材好像通常都不这样，就是小说类呢还是比较真实的，对不对？即便是 fantasy， 可是也没有
好像比较
日本人，
对，没有像他们这么厉害。他们除了小说之外，还会改成像现在有漫画、有动画，然后也有游戏。就是他们一个作品可以在很多地方做一个使用转身来用这样子，
所以这个让我们应该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点，就我常常在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他们是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说他后面可能可以去跨越的领域，对不对、
哦、
还是说他们在写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因为多重的包容，从一点的这个设定是从动漫来的，一点设定是从这个 comic books 来的，然后一点设定是从这个日剧啦什么的，全部设定混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所产生的一整个氛围呢，就是适合不同
的改编，
对，不同平台的去放送的这样子。所以让我觉得哦，日本人就是这一块非常非常强，因为像我们可能就是为我自己喜好所画或自己喜好所写，就不会去想那么多，可是他们有这样子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通常 commercialization 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啊、在做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想了一些绝招的名称了，这样改成游戏的时候就很简单。
是啊，就真的是太厉害了，让我觉得说哇，这些作家真的是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这部作品，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角色都很怪，然后他非常轻松这些点之外，还有一些魅力，就是像 主角虽然一个很没存在感的，他叫何真嘛，但是他的头脑真的很好，就是他前一世是在做家里蹲的，所以他玩很多游戏，
嗯，
然后也有很多的知识。他转身过去之后，他的目标应该算是过一个轻松的好日子啦。
没错，
所以他就又用了很多方式去完成他的目标，像是他就在异世界发现，哎，大家不知道怎么点火，因为那个世界很多人是会用魔法的，所以他们就用魔法点火，但是不会魔法的人怎么办呢？何真就去跟那个道具店的老板商量，然后一起研发了打火机这个东西。
是 是, 是，
那他就用打火机这个授权金赚了大钱，买了房子。
所以他们这个很妙的是，卡祖玛呢都可以在很奇怪的时间点里面呢去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这种中间的这个 twist 呢，就让卡祖玛变成这个
主角啦。
对，就串整个故事的，让整个故事有一点流动性的、哦
嗯。
然后另外一个点，卡祖玛呢，我觉得他也蛮有趣，就是作家要把卡祖玛的这个角色呢，我当时觉得他的亮点，尤其是第一季的时候，他的亮点呢，让我有一点觉得，这个可能有点歪。为什么呢？因为他学到的第一个盗贼技能，然后你就觉得勇者学盗贼技能已经 OK。Let's see what you can do, 对不对？结果他练习盗贼技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哦，我很会偷身上的衣物。然后我就想说 ,What the heck?
他这招还蛮强的哦。他这招之后也有用上。
是，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什么东西，我们在期待大招，结果呢盗贼偷内衣这件事情、嗯、然后就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勇者，他就是一个地痞流氓。
对。
然后可是呢你慢慢再看了以后呢，到比如说他找钱这件事情，诶，他脑筋动得就很快。
嗯嗯。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人呢他是 street smart。
嗯、
哦。我们所谓的 street smart。
生活技能的部分。
对。
就是生存技能很强。
对，他到哪里他在路上可能就可以摆摊卖东西，
对，
然后他很有那种创业的头脑、嗯、然后遇到什么事情他就可以转念，然后把它变成有利于自己的。这种 street smart 呢，其实在很多主角里面是没有的、
哦、
因为主角通常都是碾压技能嘛，对不对？他就是 level up 啊，或者是技能超越其他人，或者是他本来就有一定的魅力，大家就听他的，这样子理所当然的感觉。可是卡斯图玛就没有、
嗯、
他就有点展现出地痞流氓小混混八加九的那种感觉。
他除了头脑很好之外，你刚刚有讲到他的这个学技能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亮点吧。他的职业，他转身之后的职业是初级冒险者、嗯、人家都笑他初级冒险者啊，是最弱的职业啊、嗯、什么都没有，因为还没转职，
是是，
所以他学很多东西但都学不好。那卡祖玛就用这个当做他的，算是他的计谋吗，还是他的长处，他就学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技能，从魔法啊，从技术啊，到一些物理的技能，狙击啊。那因为他的转身之后有一个天赋，是他的运气值是最高的，所以他使用技能是不需要几率判定，都一定会成功
啊。
对，然后再加上他头脑很好，所以他用了基础的魔法，他就可以赢其他的勇者了。举例来说啦，其他勇者跟他打的时候，他就丢一个小水球到人家脸上，然后人家还在想说你在干嘛的时候，他就用了冰冻，然后就把水变成冰，就对方的勇者就不能呼吸了，
就窒息了，对不对？
对，他就透过这些小聪明来赢对手，所以他其实真的不需要太高等级或者是太强的技能，他就可以赢了。
可是他表现的就不是一副勇者啊，
对，
他感觉就是一些地痞流氓的一些小招，对不对？
他的个性也是这样子，就是活下来最重要。
他觉得说可以用小招了的事情就不要用大招了，
嗯，
反正他也没有大招，所以呢他只有用这种很奇怪的方式来讨生活。他的讨生活方式也是这样啊，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到了，然后就赶快想办法去 take advantage, 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真的是我们讲 street smart 这个 definition 最适合他不过了，因为他遇到事情都可以逢凶化吉、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幸运值高的问题，他这个人好像就是这样，他遇到什么事情，反正你给我遇到事情我就赶快解决，因为我赶快要回到我原来的舒适的生活。你不要再吵我，我要睡午觉，就是赶快这件事赶快了。
有一点像那个金庸的韦小宝的感觉。
欸，对，韦小宝可能还没有他贼，这个卡斯玛真的打贼到炸掉。
但他的人缘也很好啦，就是他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和善，然后也没有什么人把他当作敌人，就连魔王军的人都跟他当好朋友。
可是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个人就是很
没有什么威胁性，
没错，对，他就是出街嘛。
那他死了之后，因为那个女神就觉得他很麻烦，所以就说啊，那就帮你复活。然后后来还去看他，这个女神在第三季，就是最新的演出的部分，应该会有一些戏份。
哦，又回归了这样子，她的学妹啦，女神 Aqua
的学 妹，对对对，会有一些戏份，而且会被偷内衣，又要被偷内衣了。
这个盗贼技能真的是太夸张了，你想想我们以前的这个小时候最夯的，对不对？Final Fantasy VI， 嗯，哦，最终幻想六里面的盗贼洛克盗贼。哇，那个偷钱偷什么就觉得哇他很帅，他就是主角，对不对？看到这种盗贼你就想说扒下去。
人家还要判定成功率，他不用啊，他的运气是满的，所以他一定偷得到。
对，真的又有点 love-hate relationship， 对不对？又觉得他很强，那可是又觉得他这个人很讨厌。
对，我觉得这部真的还蛮有趣的，所以今天这样子推荐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这部里面的魔族啊，魔王军的人比人类方，因为人类方的代表就是这个和真，很奸诈，
是没错。
魔族的人比这个和真，比这群主角啦，都还要正直，
没错，
更正派，
而且更讲究道德观，更讲究这些，对
对，
这伦理。
像那个红魔族的美谷米惠惠，他也是能够赢就好，
没错，
什么无赖的招式都用出来。
是，
然后女神从头到尾都在开外挂。达克尼斯就是这个队伍里面的圣骑士 Darkness， 他是一个被打了会很开心的人，所以这主角群在跟魔族打架的时候真的是超好笑。
所以这些人，这个 Konosuba 呢，让我当时看完前面一两季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很是大杂烩，因为他每一个角色的那个鲜明度非常鲜明。然后呢，通常我们看很多动画呢，他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定的存在感，然后最后配出一套菜。可是呢 ，Konosuba 呢，有时候会让你感觉说，哇，这个是大杂烩，这个大杂烩就是酸甜苦辣都很明显。所以呢，他没有一个整合性可言。他就是每一集每一集单元都让你很期待说，欸，这一次是要卖辣的还是要卖酸的，还是要卖这个苦的。比如说有一些单元是讲比如说卡祖玛找钱，然后有些单元是讲说 Darkness 他的状态，他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团队里面要找存在感啊等等的。那那一两集呢，你就会发现说哇你很期待，因为这一两集讲这个人然后诠释的是这样。可是呢，如果你看整套下来，你会觉得哇就是大杂烩。
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有个优点就是你可以随时停掉啦，你只要认识里面的角色，你随时开始或随时暂停都不会有什么很奇怪的感觉。
所以回到我的这个吃便当法，对不对？非常非常适合。
对，那今天我们差不多录到这边。姜老师，通勤学英语有什么要广告的吗？虽然我觉得通勤学英语这个节目在我这个节目广告是怪怪的，毕竟通勤学英语的收听听众多这么多。
没有啦，我客气了啦。可是在我们通勤学英语呢，其实一直要很标榜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生活的周遭啊都是我们学英语的一个点哦。然后大家可能从我刚刚分享的过程中有听到说，其实姜老师，我虽然看动漫，可是呢，我会去吸收或听到很多，不管是日语或英语的部分，而会想办法去结合它。那其实大家也是提倡大家，就是在生活的周遭，不管是看动漫啊或看电影也好，这些 learning points 都非常非常好。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周遭呢都有得到养分。在通勤学英语，我们的英语练习呢也是比较强调听跟说这一块。其实看动漫啊或者是看 Netflix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帮助，因为你一开始可以先看一些或听一些这个原音的日配，然后后面你去换音配，然后呢甚至于把字幕关掉等等的， Netflix 就是你的很好的朋友。那其实连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去看待 Netflix 哦。以前比较辛苦，我还要去找字幕或者我要去找下载点啊等等，现在呢有 Netflix 就
打开就可以选了，
就可以选了，然后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家里面的电视上也可以看等等的。所以非常非常鼓励大家透过这些方式啊，自己喜好的方式来去学习语言。
因为这些是自己喜欢的方式，所以在学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有动力。那就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平常在追剧啊，不管是美剧啊日剧或者韩剧，可以顺便来记一些他们的用语，这样出国玩的时候就用得到啦。
That's right.
好，如果对15 minutes 通勤学英语或者学英文有兴趣的人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搜寻通勤学英语或者是 15min.today 就可以找到这个频道。然后我阿健平常大概是星期六会比较常出现在这个频道的节目里。
是的，
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为美好的世界线上祝福第四季现在开播中，如果想要看之前几季的人可以到 YouTube 去搜寻木棉花就可以看到，现在最新一季应该是在巴哈姆特动画风有啦。
嗯，
如果你有看这部作品或者是听完今天节目有什么心得的话，欢迎到 FB 或者是 IG 搜寻始作俑者留言给阿健，记得节目要把它订阅起来，然后给个五星评论分享哦。始作俑者，我们下周见，拜拜
，See you。